那现在我们一同翻开多特信经。如果你有多特信经的话，请打开多特信经，咱们一同翻到第三、第四项教义第十二条。第三、第四项教义第十二条。翻开之后，我们一同来开声朗读一下第十二条。第十二条，重生是超自然的工作。这就是重生，新创造，从死里复活，这在圣经中是如此清晰的教导。这是上帝在我们里面工作，不用我们的帮助。这绝不是单单通过外在的教导或道德劝勉就能完成的，也不是上帝做完他的部分之后还要看人的能力能否使他自己重生回转。这是一件完全超自然的工作，极有能力，极为奥秘，令人极其惊喜，无法诉说。从所需要的能力而言，绝不亚于创造万物与从死里复活。正如行这事的上帝所漠视的圣经教导的那样，因此每个心中蒙上帝如此奇妙动工的人都重生了，并且OK， 我们今天继续讲解这个十二条重生的超自然工作。那这个我们已经讲了两三个星期了，很重要很重要的教义，这是改革宗的这个招牌教义啊。如果你要知道改革宗神学到底讲的到底是什么，就是这个很重要的超自然的重生工作。那我们前两周已经讲过了。重生这个教义是圣经清晰的教导，我们讲过了重生的是神恩独作，对吧？我们从历史上回顾了一些与这个神恩独作论相反的这种合作论的思想，然后我们也基本上 touch 到了这个重生的超自然性。那今天我们就讲解最后的这两点，重生的有效性和重生与意志的自由之间的关系。那我们上一周讲到了这个重生的超自然性，所以多特信经向我们彰显了这种改革宗神学里面非常强调的超自然的这个工作的特质哈。我们改革宗在相不相信超自然的神迹？相信。我们改革宗强不强调超自然？强调。我们改革宗强调超自然，在哪儿强调超自然？在一个人得救的这件事情上强调超自然性，对吧？所以我们改革宗会不会强调一个人的说方言是超自然？会不会强调一个人这个叫什么？看到异象，看到复活升天，玛利亚复活升天，看到这些还有什么晚上突然上帝向他显现在他床边站着啊，这些我们不，这些事情可不可能会发生？可能会发生，但是这些不在改革宗神学里面叫做神迹。所以神迹有一个非常非常精准的定义，是我们改革宗所强调的圣经所记录的神迹不是泛指一切超自然的现象。 OK， 不是所有超自然的现象都叫神迹，而是只是上帝在救赎历史当中具有救赎性的事件超自然的发生叫做神迹。所以童贞女生子、死人复活、耶稣基督升天，这些叫做我们把它称之叫做神迹，使徒们、先知们所做的这些具有救赎性的含义的工作叫做神迹。 圣经还记录了很多其他的不具有救赎性的超自然的现象，比如说摩西可以他的杖变蛇，埃及的术士能不能做到？可以做得到。你说埃及术士把杖变成蛇是不是超自然的现象？
是。
是不是神迹？不是。所以你现在明白我们改革宗在谈什么，什么叫做神迹？不是所有的神迹都是不是所有超自然的现象都叫神迹。 OK， 所以今天发生了超自然的事件，有些超自然的事件是看起来很平常普通的，有些超自然的事件看起来是非常平常普通的，比如说一个罪人归信的事情，但是确实超自然发生的。所以我们不要只关注表面的现象，而需要回到圣经来，通过上帝的话语来判断，哦，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上周讲到的超自然的工作。那讲到这里面，我们需要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我现在知道重生是圣经清晰的教导，我现在知道重生是神恩独作，我现在知道重生是上帝超自然的工作在一个人的生命里，那有没有可能上帝非常努力的想要重生一个人，但是却没有成功？ OK，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些都是在说一个人已经重生了成功的案例，对吧？这个人已经重生了，那么我们说在这个重生的人身上是神恩独作的，而且是超自然发生的。但是我们现在在问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在问的问题是，有没有可能上帝超自然的重生的工作作用在一个人的身上，但是结果是这个人没有重生？ OK，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也是改革宗神学与其他宗派之间的一个分水岭之一。那就是改革宗神学强调，当上帝的超自然的重生的工作作用在一个受造物的身上的时候，它一定是有效的。所以我们现在在谈第四点，有效性，所以它一定被重生。重生为什么是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说重生的超自然性，我们强调这些天使看到罪人悔改归信如此的欢喜，不是因为上帝很努力很努力的在这个人身上进行重生的工作，然后有100个人上帝都努力的重生，结果99个都失败了，然后最后终于有一个成功，然后天使说耶，对吧？然后说上帝啊，太不容易了，这位上帝，对吧？99个人都失败，终于有一个人重生啊，不是因为这个。所以多得信心，如果多得信心只停留在这儿，前面重生是神独作，重生是超自然性，如果多得信心只说到这儿，没有再继续往下说，那么就留下了这样的可能性，那就是上帝的重生工作可能失败，对不对？所以多得信心还必须往下说一句话，那就是这句话，多得信心说，这重生是确实的，不会失败的，有效的，因此每个心中蒙上帝如此奇妙动工的人都重生了，并且真的产生了信心。所以我们现在在谈的是这个有效性。重生工作会不会失败呢？答案是否定的。每一个上帝内在超自然的工作的人，这个工作是瞬时间有效完成的，并且成功的。那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并不在于在重生的过程当中这个被重生的人的内心顺服，或者他内心没有对上帝重生工作的抗拒阻碍，原因不是在此。实际上事实恰恰相反，当上帝重生这个或者使这个人归信的过程当中，这个罪人的内心一直在不停地抵触上帝的工作， 那罪人之所以有效的被重生的原因，是在于上帝的能力超越了受造物抵抗的能力。所以就好像回到我们前面提到重生，在圣经里面被描述成为新的创造，描述成为死人复活，就像在新的创造当中，上帝的创造是有效，当上帝说要有光，当时说要有光，然后看了半圈，哎，光呢？不会的，对不对？上帝说要有光就有光，为什么？因为上帝的话语永远创造现实，上帝的话不会突然返回，上帝说的每一句话都直接产生了现实。所以当上帝说我赦免你的罪，那个现实就出现了，是上帝的话语创造的现实。不是因为这件事情是很容易做到的，不是因为这是空口说一说就可以了，而是因为是上帝说的。如果是我说的，这事儿不一定是真的。但是当你今天来到教会，听到牧师举手对你说，奉耶稣基督的名和他赐给我的圣道的权柄向你宣告，你的罪都被赦免了，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我没有权柄赦免你的罪，我是个罪人。但是当你听到那句话的时候，是上帝借着我在对你说，因此你的赦免的结果是上帝对你说了这句话。所以这就是有效性的来源，是来自于上帝话语本身的权柄和力量和创造性。或许有些人会反驳改革宗的这样的有效的重生的教导，比如说非常著名的一个经文拿来反对改革宗的教导是马太福音第23章第37节，所以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可以跟我一起翻到马太福音23章37节。马太福音23章37节，那里面你读到了什么？我们可以23章37节说什么？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37节就好，只是你们不愿。所以你听出来什么了？好像改革宗说的不太对哦，对吧？不是，上帝你不是说要有光就有光吗？上帝你不是说要赦免就赦免吗？怎么在这儿耶稣说上帝很愿意聚集他们，但是他们却不愿意，然后结果他们遭到了审判？这不是很明显在说上帝的拯救的工作并不是永远是有效的吗？对吧？所以我就觉得说，哎呀，王一牧师自己给自己拆台，对吧？改革宗教会自己给自己拆台。有很多人觉得说改革宗没有办法解释这些经文。我们需要意识到这些经文非常非常容易解释。我们需要意识到耶稣在这里面所说的是上帝的外在呼召，还是上帝的内在重生的工作？再想想，耶稣在这边所描述的，到底是上帝的外在的工作，还是上帝内在的重生工作？外在的呼召，对吧？所以我们之前在讲重生之前，我们讲到过外在的呼召，对不对？所以多多信经说，外在的呼召是怎么样？会不会被罪人拒绝？会，而且经常会。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所说的，并不是说上帝内在超自然的重生的工作可以被罪人拒绝，而是说上帝外在的 福音的呼召会被罪人拒绝，而且这在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常见，所以没有什么可惊讶的，对吧？所以耶稣外在呼召他们悔改归现，在他们拒绝，但是这个拒绝并不能等同于他们有能力抗拒超自然的内在的重生工作。所以同样的，我们回到前面之前，耶稣讲过很多比喻，对吧？比如说这个撒种的比喻，这个种子撒在了路边，然后没有生根发芽，这并不意味着那个被撒在好土里的、被开垦过的土地里面的那个种子能有那个土壤有能力抗拒农夫的开垦和施肥的工作。你现在能够想明白这个关系到底是什么，这个逻辑关系到底是什么了吗？那个没有被开垦的土地外在的拒绝了播撒下去的福音的种子，这个是拒绝外在的呼召，对不对？但是那个好土之所以成为好土，是因为上帝的重生工作，对吧？ 当耶稣说是好土的时候，我们都是坏土啊，生来在亚当里面，我们都是遍满了荆棘的土壤，但是上帝亲自来作为一个农夫，把一块土地从坏土开垦成为好土，给它施肥，给它浇水，然后把这个上面的一些荆棘都给它除掉，对吧？这是什么？这是上帝做的重生的工作，对吧？把这片土地改变了。那你说这个土地有没有能力拒绝农夫改变这个土地的工作呢？没有，他没有能力拒绝的。所以当这个土地被改良了之后，被开垦了之后，福音的种子再种下去的时候，这个土壤就不可能不生发好果子，不可能不生发根基，哦，的原因是因为这就是它的本性了，它的本性已经改变了。所以内在的重生工作是绝对有效，不会失败的。而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的安慰所在，我们的安慰所在就是上帝的工作不会失败的。所以这对于信徒来讲，对于对吧，是无比大的安慰。你的救恩不取决于你自己有多么坚强，你的救恩不取决于你自己有多么坚强，而耶稣用在彼得的身上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彼得觉得他的救恩，他得救到底是需要靠他自己坚持的，对吧？坚持到底，对吧？这个我在车底是吗？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跑车底下去了。但是有多少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的救恩是我们最终要得救是因为我们坚持到底，是需要要求我们去做一些努力，我们需要咬紧牙关紧紧地抓住耶稣的手，对吧？虽然耶稣把手伸出来了，但是你得紧紧抓住他，你要抓不住他，耶稣伸了半天的胳膊都酸了，这人怎么还不上来？你见过哪个急救者是这么救人的？你去海边度假，去这个 San Diego 这个海浪沙滩，对吧？啊，一个一个的救生员，然后救生员看到，哎呦，有个人溺水了，然后啪啪啪啪啪啪啪游过去，看你见过他们速度超级快的，就是从你旁边跑去，一带风的咻就过去了，然后哇疯狂的游到那个人旁边，然后拽呀拽呀，没有的，对不对？那不叫救啊，就是他自己不需要等那个被救的人同意，不需要等那个被救的人努力，他自己把他拽上来的，对吧？是那个施行拯救的人的力量，而不是被拯救的人的力量。所以同样的，在这里面告诉我们，那个在我们心中开始了这善功的，一定会完成这善功。这就是改革宗，这就是改革宗神学。改革宗的神学才能够带给人真正的得救的安慰。如果今天有人告诉你说，你虽然已经接受耶稣了，对吧？可能有人还说你接受耶稣是你自己的决定，然后 你现在接受耶稣了，对吧？现在你得努力了，你要小心了。你要是不努力，对吧？你有可能会失去这救恩的。我提醒过你哦，你要小心了。你天天活在恐惧里，你说我到底需要多小心？我需要，但是那好，我教你怎么小心哈。我给你制定一套属灵的成长计划，你就按照我这个做，对吧？这个每天早上起来先祷告一个小时，然后吃午餐之前再祷告一个小时，晚上睡觉之前再祷告一个小时，对吧？这个都有点儿的，对吧？像穆斯林一样，穆斯林到点老准了，你就调表可以靠他们祷告的时间调表的，咔到点啪就倒下了。这是什么？这就是宗教。宗教教你，你必须靠你自己的努力去遵守一些规条、一些律法，然后为自己赚得那个救恩的那个功德，对吧？所有的宗教都是这样。只有改革宗神学，只有基督教，改革宗基督教。当我说改革宗基督教，搞得好奇怪啊！但是因为现在有很多版本的基督教，教你的东西从本质上跟其他宗教是一样的。虽然它也叫基督教，但它本质上教你的就是，你现在做完决定了，举手做个举止祷告，好了，你已经信主了，现在你需要按照我们这套方法，努力的保持你自己在这个救恩里。甚至在改革宗圈子里面也有这样的教导，对吧？盟约异象派就是这样的一群人。你进入到救恩里面是靠恩典，上帝白白拯救你，但是你要想维持你在这个救恩里面，你需要靠与恩典的合作，对吧？天主教也是这样说。所以你们需要谨慎，你们需要谨慎。在这个世上有许多的教导已经风行了很多很多年，数千年、数百年，在不停地想要使你们的眼光从上帝有效的工作当中偏移出去。那你说，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把人说成好像不需要负责了，好像什么都是上帝做了？然后那我们到底有什么？就像石头一样，就像木头一样吗？像路德说的，答案是不。难道我们没有自由吗？这就是接下来多德信心回答的问题，那就是在这个超自然有效的重生工作当中，和我们意志的自由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所以多德信心最后加上了一段，这段很重要。这段说，正是因为，对吧？所以你现在知道我在做什么，我已经把这个有效性讲完了，所以我要讲最后一点。多德信心最后一句话说，因此这被更新的意志不但被上帝激活推动，也因为被上帝激活，他自己也是主动活跃的了。因此人领受了上帝这恩典，也可以正确的说是他自己相信和悔改。你说多德信心为啥非得加上最后这句话呢？你看到了吗？这些话都在 qualify 把，因为我们的思想，我们人的思想，很多的时候你需要左边一道护栏，右边一道护栏，对吧？因为你只强调了一边的护栏之后，你的思想往往就会往另外一边偏了。往另外一边偏的结果就是，如果你过分的强调这个左边的护栏，比如说特别强调超自然有效性，什么都是神独做了，对吧？然后你的思想就感觉好像要否定另外一边。另外一边是什么？另外一边就是否认人的真正的自由。改革宗神学从来没有否认过人的自由，改革宗神学反而加固了人的自由。怎么加固的呢？是这么加固的。这个多德信心写这句话，刚才我读的这句话，是回应一些对改革宗神学不实的指控。这些人说，改革宗教会对重生的教导把人的意志解释成为完全被动，没有任何的自由，甚至说人不是自己相信，不是自己悔改，是上帝在替他相信，替他悔改。而这是改革宗多德信经明确拒绝的。所以 他这里面区分了这两个阶段，在一个人的重生的过程当中，他细分为这两个阶段，一个是这个被重生的点，被重生的时刻，一个是重生之后所产生的这个动作。所以你注意到这是两个事件。首先在重生的动作发生的那个时刻，在这个时刻点，意志是完全被动的，这个点是完全被动的，意志并没有在与上帝重生的恩典合作，意志是完全被作用的那个灵魂的功能，所以是上帝的神恩完全独作的恩典是在重生的这个点上，因此意志是被激活被推动，然后当意志被重生了之后，这个意志便成为了一个被更新的意志，它有了新的属性，它从死的状态活了过来，所以这个被重生的意志开始变得活跃了，它开始行动了，它开始能够认同上帝的话语的教导，开始能够相信上帝的话语的教导，开始能够看到自己的罪并且向上帝悔改，能够顺服福音外在的护照。所以注意到我们在这里面所用这个关注的这个画面啊，是一个在漫长的福音外在护照不断的宣讲的过程当中，然后聚焦在那个重生的具体的时刻的那的，然后拿一个放大镜，然后就看这个时刻到底发生了什么。所以它并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个人身上就同一天发生了这个事情。所以你知道我说这个你我不知道我解有的时候我口齿不太伶俐，对吧？所以没有什么口才解释的不太好。所以这个在解释一个很微观的一个时刻发生的事情， OK， 它不是说今天你听到了福音然后就啪就在今天发生了，有可能你在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一点意识都没有，那个是我们下周要讲的。你看我总是提前先给你们一点钩子。所以当一个人被重生的那个瞬间，他的意志已经被改变了，他开始能够对外在护照产生回应。所以多特信经说，人领受了上帝重生的恩典，可以正确的说是他自己相信和悔改。所以重生的点在这儿，如果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表达的话，重生的点在这儿，而信心在这儿，对吧？所以从被重生了之后，这个被重生的意志开始产生了信心的动作。当然这个不是完全时间意义上的，实际上在你被重生的瞬间你就被产生了信心，你就开始悔改你的罪，对吧？但是你经历到的是一个信心的持续的过程。而这个这里面所说的这个恩典不是指救恩当中泛的一切，而是非常具体的，那就是一直被上帝神独作式的重生激活的那个恩典。所以作为改革宗信徒，你可不可以说一个人是自己相信自己悔改呢？可以吗？完了，说懵了。我给你们绕懵了。来，我们再读一下多特信经。因此，最后一句话，因此，来，我们一起开声读，因此。作为改革宗信徒，你可不可以说一个人信耶稣是他自己相信自己悔改呢？可以。 而且是多特信经这样告诉你的，可以正确的说是他自己相信自己悔改。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在说他可以脱离上帝重生的超自然的工作自己相信自己悔改，那是不可以的。我们是在说在上帝重生超自然的重生工作条件之下，他最终自己相信自己悔改。对，而且必须自己相信自己悔改，不可能是别人替他相信，因为信心都是自己的。 OK， 所以我需要现在大家明白了哈，当我们说，当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语言说什么样的话，这个意思到底是什么。非改革中的这些教会，他们说你得自己信呢，他们在说什么？他们在说你可以不在上帝超自然的重生工作情况之下，用自己没有堕落的自由意志选择 A 或者选择 B， 然后其中福音是 A 或者 B 当中的一个，然后你就选择了。这个是大公教会所拒绝的异端思想。如果一个人这样说的话，他是个异端。 OK， 那但是还有一种情况下，他会说你得自己信呢，是什么情况呢？是上帝已经帮助你了，上帝已经把这个福音外在的放在你面前了， OK， 你只需要信，然后接下来你的一生一世都会有上帝的恩典跟祝福相伴，但是你得选择信。这个叫做半柏拉就主义，也是异端， OK。 然后还有一些人可能，你看我现在在给你总结了，我现在给你总结他，你怎么说，怎么我们可以正确的说是他自己相信。当有人说你得自己相信，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代赎已经普世性的把一种重生的恩典给了所有的人了，但是在这个已经有点类似像重生了一半的状态，你还得通过你自己的通过你自己的这个合作，然后产生最终的果效，那么这个叫做亚米念主义。 OK， 但是改革宗说什么？改革宗说你需要自己相信和悔改，是在你已经被超自然的重生了之后，你的意志是活跃的，而且你一定会相信和悔改。没有一个被重生的罪人是不相信不悔改的，不存在这样的。如果一个人说我做了决志祷告了，但是我对福音完全不相信，我也不相信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也不悔改我的罪，但是我做了决志祷告，但是我受洗过，我做过好几次决志祷告，我就在山上，我哭的呀，哎呀，泪流满面的，我在山上痛哭啊。但是我不是特别真的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真的替我的罪死，我真不是相信死人会从死里复活，对吧？这谁会相信？如果是这样吧，他的决志祷告，他的洗礼对他没有任何益处。他哭得稀里哗啦的，也不代表他真的产生了信心，是吧？所以这是我们下周要讲的。我总是提前先给你们一些东西。OK， 我就今天就讲到这儿。这是重生跟我们的意志的自由之间的关系，我就先停到这儿。我有的时候我今天状态不是很好，讲的有点可能有点稀里糊涂的，看看有什么问题，来。给他，开了吗？
喂，来，喂啊，不好意思，那个我这个问题不是跟这个有关，是刚才那个主日那个讲到。 讲到有关，就是你刚才讲到那个升天嘛，就是我们是身体复活，然后我自己个人觉得就是这个特别难相信，就是特别难去信，因为之前信的很多就是信仰的跨越吧，比如说你从无神论、进化论一直到神创论，甚至你觉得自己有罪，这都很容易，因为你一看世界这么美，我这么污秽，你很容易就信世界有一个 designer， 然后你自己肯定是有罪的。就类似这些，包括什么圣母怀孕，处女怀孕，我都很容易相信，但是就是这个身体复活，我就怎么都无法相信，就无法想象，也不盼望，就是完全。没有盼望，就觉得好像这辈子活够了，然后没觉得有这个必须要永生，要有这个盼望，而且对我也没啥吸引力，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怎么解决，就希望牧师给点指导。
我首先谢谢你的问题，谢谢你非常这个非常勇敢诚实的把你这个真实的想法说出来啊。这个问题是我没有办法回答你的，因为它不是一个问题，它不是一个教义层面上我可以给你解释的问题。你想要说我到底怎么样才能够真的相信死人复活，活人升天，对吧？怎么才能真的相信呢？我可以告诉你的是，我们相信的理由是什么？我们相信的理由并不是因为这个东西对我们本质对我们内心原本就有这个吸引力，对吧？我可以非常诚实的告诉你，当我第一次听到死人复活的时候，这个东西对我也没有什么吸引力，对吧？不是说我活够了或者怎么样，我是觉得说，对吧？可能我会觉得说，为什么人要一直活着，对吧？有一些很多研究现代哲学的人会觉得说，永恒就是对永恒的定义。是说这种无限延长的时间实际上是对人的一种折磨而不是一种享受，对吧？我只需要这个是非常存在主义式的，就是存在主义式的对人生价值的理解，就是我只要活得精彩，哪怕我活的时间很短，但是我这一生很精彩，就够了。我价值体现在不是体现在生命的长度，而是体现在生命的质量，对吧？这个的确没有错，生命的质量和生命的长度有的时候并不是完全成正比的，对吧？可能一个人碌碌无为的过了100年，但是他对他的人生非常的没有意义，可能一个人很短暂，可能就是20-30年，但是他做了很多对人类有贡献的事情，质量和长度的确是这样。但是我想说的是，在当圣经说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及耶稣基督升天，那个复活之后的生命和复活之前的生命有着一个本质的区别。所以也就是换句话说，基督教所说的永生并不是时间的无限延长，而是如果用一种语言可以表达的话，它是一种被荣耀了之后的生命的状态，是我们今天的理性所无法完全知之的状态。也不是说长生不老，不是中国文化里面所谓的这种像西游记什么仙桃的吧，多活个1000年，多活200年，不是这个概念。它是一个我很难用语言去形容，是说这是一个永不朽坏永不凋荣耀的生命，这是圣经的语言，你可以想象一个升级版的生命，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命的状态，但你还是人，你可以想说超级赛亚人，但是我想说的就是说他的状态是一样的，他是一个进入到了一个被荣耀的状态，那你说这个东西怎么才能对我感兴趣呢？你可能不感兴趣，你也不需要感兴趣，但是你需要知道的是，这是耶稣在历史当中真实发生的，在他生命当中发生的这件事情。我们之所以相信的原因，是因为圣经这样见证，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然后披戴了一个不朽坏的身体，他 在门徒的面前做见证，然后使徒们这样去传讲，而这也是整个人类存在那个最终极的目的。人为什么要活在这个世界？上帝为什么要造人？是为了要让人享受跟他在一起的永恒的荣耀。这不是只是在这 所看到的这个地上，而是那个天最终降临在这个地上所成为的样子。所以我想说的是，不要去不要去试图从你自己的理性，或者说不能说试图从你，不要试图从你自己去找说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想要的，而是从圣经到底是怎么说的。圣经如果说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然后去看圣经怎么去描述那个天国的样子，然后呀，祷告求神最后给你一个渴望那个天国的那个盼望。我们天生都不会盼望那个东西，我们需要去刻意的去培养这种基督徒的盼望。这就是为什么盼望对于基督徒来说是一种美德，因为它不是自然而然产生，它需要信心和对上帝的应许的这种坚定的相信才能够产生。所以祈求上帝赐给你这样的信心和盼望这可能是我能够提供的答案。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关于我们今天讲到的重生有效性和它与意志的自由之间的关系。
我是第一次来，牧师你好。我不知道，就是这里你说的重生定义是在说什么？可以能再给讲一下吗？
重生的定义是什么？
对，这里说的是什么？
这里说的是指上帝超自然的内在的在一个人的灵魂当中的工作。这个工作是瞬时的，是我们眼不能见的。它作用在人的思想和意志上。圣灵用借着宣讲的上帝的话语去光照一个人的思想，让这个人从原来不明白上帝的真理变成能够明白福音的真理，然后作用在人的意志上，使人原本拒绝上帝的这种意志扭转过来，成为愿意接受上帝福音应许的意志。所以如果你说这个就是重生，这就是我们讲的重生。我不知道你这和你原本的理解是一致的吗？ OK 好、那边还有一个
牧师，刚才重生正好说这里，我突然想到那个加尔文那个要义，他的第一卷，他说认识神跟认识自己，就是好像是在逻辑上是先认识神再认识自己，但是他真实的发生层面应该是一同时的，他没有个先后关系，好像就是重生这样的一种
你是说在次序上没有前先后？
对，他好像是逻辑上他上帝先重生你再活过来，但实际上事实层面我们应该都是同时产生的。
对，
不然你不可能认识神也不可能认识自己。
对，没错。所以这个我们有很多的时候讲这个次序叫 order，在神学上讲很多次序这个次序并不是指这个时间的次序，很多的时候次序是强调的重点或者是逻辑上的次序。也就是换句话说，如果当我们谈比如说我们谈到这个 order saludus， 就是这个救赎的次序，那比如说称义跟成圣这两者的次序是我们先称义再成圣，但是实际上发生的时候是同时发生的。当我们被称义的时候，我们就在成圣的道路上了。 所以从主观上我们是无法分辨到底我们是什么时候称义，什么时候成圣的。但是在通过圣经的启示，圣经很明确地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先称义才能成圣。而你说那时间上它都是同时发生的，那你非得要区分这个次序干嘛呢？有什么必要吗？有必要。因为如果这个次序反过来，就是罗马天主教，如果是你先成圣，通过你的成圣做成了一个自己的义，然后再被上帝称义，那这就是罗马天主教的神学。所以这个次序虽然在时间上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时间的先后次序，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但是它的逻辑次序是如此的要紧，因此我们必须区分。对，所以同样的像这个也是一样，我们不能把我们的悔改放到重生之前，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成为是就因为我们悔改，所以上帝重生我们。所以呀，非常好的这个观察。这边
可以把那个重生信心，然后称义成圣，从逻辑上是这样讲的。如果说是
对，如果你要把、这个、
如果非要把它有个四个动作的话。
对，你可以把这个
是就是不存在时间的问题，对吧？就是
对，你可以把这个补充全，所以
这
个是
一二三四的一个过程，就重生、信心、悔改、称义。称义是个法律上面的这个，就是你如果讲是就是 order of，
这叫
salvation， 就是对
救恩次序 ，OK，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就是把救恩次序当中一小段截出来给大家看到是这样子的。如果再往前，这个可以叫做这个外在呼召，对吧？或者就是呼召分外在和内在，然后圣灵重生，然后产生信心，然后产生信心之后是称义，然后成圣，然后最后是得荣耀。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把这个从信心分出来，这边还可以有这个收养，对吧 ？Adoption， 收养跟称义基本上是说的是同一个事情。我们被收养成为上帝的儿女。
这里面都没有，都不是一个时间的概念。
对，所有的这些，对吧？
那都是逻辑概念。
这个就是整个的救恩次序。
然后圣道的位置是在外在呼召。
对，
和这个成圣里面都有圣道的作用。
Yeah， 大家能看清楚啊 ？OK， yeah， 非常好。我们就把这个救恩次序这个图给大家填满了。所以，我们谈的这个次序非常的重要。这个次序不能颠倒，这个次序不能颠倒，就像这个次序不能颠倒一样。所以我们可以说，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辩论的是这个次序。到底称义在前还是成圣在前？而到了17世纪的亚米念主义争端是争论这个次序，到底是重生在前还是信心跟悔改在前。好的，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好，希望对大家都有帮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结束好吗？慈悲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再一次感谢你在今天赐给我们丰富的圣道的教导，让我们借着多特心经再一次思想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施行的如此奇妙的超自然的有效的重生的工作，使我们死去的灵魂活过来，使我们昏暗的思想被光照，使我们刚硬悖逆的意志能够变得顺服。主，我们感谢你，这一切是你的恩典所做成的，使得我们的意志不仅被激活，也从此真的活了过来，能够产生信心，能够悔改我们自己的罪。因此主啊，求你继续用你的圣灵跟圣道来坚固我们软弱的虽然已经活过来但依旧软弱的心，软弱的意志，叫我们能够在凡事上能够继续依靠你的话语并且等候盼望我们的救恩完全实现的那一天。听我们的祷告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